今天发了一份讲义，你看到有一个 table， 这个 table 的最右手边有这个 space packs， 啊，这九个items， 用这个 space packs 太空的小宠物来帮助我们读经做 application， 能够读经应用在我个人生命生活上面的。啊，所以我很简单来说明一下这个 space packs， 啊，第一个 S 代表什么呢？认罪 ，sin to confess。究竟这段经文，神的话如同镜子光照我，我看到我有些什么脏的地方，有什么得罪人、得罪神的地方 ，sin to confess。啊，所以诗篇六十六篇第十八节说：“你们若不认。”你们若不认自己的罪，神就不听我们的祷告啊！所以我们一定要面对我们的罪啊！然后愿意书神应许，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我们若认自己的罪啊，神必要赦免我们一切的不义，一切的罪。所以我们读经第一个最重要的应用，就是让神的话来光照我们。我们的心思意念情感意志行为各方面啊，需要被神光照，能够洁净，能够认罪。那第二这个 P 是什么呢？就是 personal need。 这段经文有没有特别针对我现在的光景、现在的需要、现在的难处在向我说话？或者你刚刚哎呀跟某个姐妹啊有冲突，诶，你就读到约翰福音十五章讲到要彼此相爱好像神的话就光照你，诶，你要彼此相爱，你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啊。所以 personal need， 神特别用一句话一个经文针对你现在的光景跟需要向你说话。或者你要不要换工作，要不要搬家啊？神就有话语啊，临到你啊，你的婚姻等等啊。
但是跟
上面是认罪不同啊，这个是大 P 大的 P 啊 ，personal need 啊，那个小 P 是另外的哈，我们等一下再说。要 A 是 aptitude to change。那这个是更深入了，不但是针对你现在的光景跟问题，而且神的话更深入的来光照你有些什么的态度思想要改变的，有些什么的行动要去做的。或者说哎呀，你读到主的大使命，你们要去，哇，我就领受这个话，我就要开始又有行动啊。上礼拜我带一些弟兄姊妹一家一家去发单张，有些弟兄姊妹去天天永和去发单张，我们真的要去，那要走出去啊，这是你的一个 attitude 要 change 啊，或者说你对弟兄姊妹的态度，你对你丈夫的态度，对妻子的态度，哇，读到以弗所书，哇，丈夫要怎么爱妻子，甚至为妻子舍己，哇，你就需要一个态度的改变。当有不同看法的时候，你要什么？你愿意放下你的决定啊，去照着你妻子的需要来做决定。对，你是头，你有决定权，但是你的决定的内容是舍己的内容。所以太太说：“哎呀，我希望这个暑假要回台湾探亲。”但是丈夫说 ：“No， 我希望去 Yellowstone 度假一个月。”那究竟最后的决定是什么？按照圣经的话 ，aptitude to change， 丈夫最后的决定一定是。照着太太的意思跟太太去台湾探亲。对，决定权是在丈夫手中，他是头没有错。但是假如他真的是被圣灵充满啊，能够做一个正正思思 biblical husband 的话，他的决定绝对不是按照他自己的喜欢决定要去耶路撒冷度假，他一定舍己按照他妻子的需要陪着太太去台湾探亲啊。所以这是提到 aptitude to change，更深入的你的行为态度决定要改变。第四 这个大的 C 是什么 ？Command to obey。这段经文有没有读到神的命令？你们要彼此相爱，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很多都是用命令语态的啊。我们要读到神的命令。当你发现这是神的命令，你就完全就是顺服，就好像亚伯拉罕领受到神的命令，要把自己的儿子献上，他就义无反顾，就是去做，没有 option， 这是神的命令。我们要彼此相爱，这是神的命令。然后义是什么？大的义 ，example to follow。读到很多的圣经人物，神的先知、仆人、使徒，哇，他们一些美好的灵性的榜样，我们要效法。所以我们刚才读到创世纪22章，亚伯拉罕的榜样是什么？完全的顺服，真的是付大代价的顺服，他是真正的神的门徒。路加福音14章对门徒的定义是什么？爱主胜过父母、妻子、儿女，他真的是胜过他的妻子、儿子，甚至自己的生命，撇下一切的跟随神。所以我们读经要读到这些让我们效法的榜样。要小 P 是什么 ？Promise to claim。圣经里面不但有神的命令，也有许多神的应许，让我们抓住神的应许，注意那个条件。很多神的应许都有条件的。我们要得医治，条件是什么？雅各书我们读到了，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所以你要注意那个条件，凡你们祈求的，就给你们成就，你发现约翰福音15章这个祷告的蒙应允条件是什么？你们若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藏在你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哇，这个基督徒祷告真的是有权柄啊！凡你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成就。但是那个条件很难啊，因为耶稣的条件是你要像枝子不间断的与基督连结灵交。你需要得着罗伦斯弟兄的这样的一个恩典跟恩膏，能够每一个时刻都活在主的面前，仰望他，与他同行，在灵里面与他共话。假如你真的能够做到24小时这样的话，哇，你就是第二个赵永基，你就是第二个 Father Lawrence。 然后小一是什么？ Error to avoid，间接这些圣经的人物所犯的错误，旧约扫罗王所犯的错误，亚当堕落犯的错误，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这些错误的间接，我们要避免，知道它错在哪里，问题在哪里，我们要避免，然后小 T 是什么 ？Thanks to gift。这段经文让我可以想到什么事情可以对神献上感恩的，对人献上感恩的，千万不要 take for granted， 让我们常存一个感恩的心，甚至能够凡事谢恩。然后最后一个小 S 是什么？ Some truth about God。 这段经文让我对神有没有更深入的了解跟认识，对天父他的恩典有更多的认识。以弗所书第一章讲到天父在创世以前在基督里面拣选了我们，你有没有对天父的认识？哦，原来拣选的恩典是从天父的拣选而来，得救的恩典是从天父，他是万福的源头。对天父更多的认识，当你对天父更多的认识，你就懂得如何能够更清楚的如何跟天父来祷告，来感谢他恩典的工作。 你对主耶稣更多的认识，你就知道怎么跟耶稣来祷告跟感谢。对圣灵的认识，你就知道怎么样跟圣灵来更多的灵交跟祷告。所以当你很伤心的时候，你第一个反应应该跟谁祷告？圣灵。因为圣灵的 first job 就是 comforter paracletos 那个保惠师安慰者啊。所以 John Owen 在他的著作里面，我曾经讲过 John Owen 甚至描写圣灵像一个站在你旁边抱着你的什么母亲。我们不但有天父，也有兄长耶稣，也有圣灵，那个爱的安慰啊，抹干我们心里的眼泪。所以当你伤心的时候，就仰望圣灵来做安慰的工作。当你读圣经读不懂的时候，求谁啊？求圣灵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啊，那真理的圣灵啊，来引导我们。好，所以这个就是九方面帮助我们读经的应用啊 ，application。所以在这个纸头上面呢，也是给大家一个的 table， 你可以用来做经文的 analysis 啊，把这个经节写在左边，然后在节节经文里面一些重要的经文的资料，你就写在第三行，然后。这些的重要资料让你看到一个什么的结构律，你就写在第二行，然后经节之间你就可以画线，把它这个 relation 可以把它画出来，然后节节经文里面有些什么的 implication 含义或者应用，一个写在中间，这个是帮助操练我们怎么读经的啊，跟怎么去用这些结构律啊，把这些结构律找出来。好，有没有其他的问题啊？我们很快的把这个 space pack 简单的介绍一下。
请问这个关系是指什么关系？
这个关系，比如说你在这两节圣经跟后面两节圣经找到一个，比如说一个因果的关系啊，或者说是一个进展率的关系啊，你就把它这样勾起来，这个是 important data， 把它放在这里，或者在。这几个重要经节的文字你把它写出来，这里有一个什么律你就写在这里，这是 verse 2、啊、好，我们下面的时间我们就进到特别这个 hermeneutics 的一些基本的认识，这个诗经学的基本的认识。那首先我们先来了解这个诗经学的历史的背景跟发展，我们又需要回到教父时代的初期教会，也是教父他们怎么解释圣经啊，有些不同解释圣经的派别。所以基本上呢，我们看到初代的教父呢，他们的解经派别呢分开三方面，也就是说三大派别。第一就是 philosophical 哲学式的解经法，第二是 allegorical 灵异式的，第三是 literal interpretation 字义式的。那么介绍这三个的派别之前呢，我先点出这三个派别呢都有一些极端的代表，那极端那个地步呢甚至被定为是异端的。比如说这个极端的字义解经，好，所以我们千万不要以为这个 literal interpretation 就一定都没有问题，假如你太极端的咬住这个字面的意义，不了解背后的真意或者启示的渐进性，你很容易就落在这种极端的字义解经，就好像初代教会这个马基安，有没有听过马基安这个异端？他就是极端的字义解经，他怎么来从字面来看，他看从字面看到旧约的神耶和华，他觉得 旧约的耶和华这个神，从字面来看，他要歼灭所有的迦南人。哇，一个埃这个以色列人在旷野，一个不对，就降火，然后就这个地就裂开。哇，这个耶和华的神好还是不好？他觉得从字面看很凶，这个神，对不对？好，所以从字面他对耶和华的认识，这个神是个恶神，是恶神。然后他读到新约圣经，诶，他就觉得哇，新约的介绍的这位天父跟耶稣父的独生子蛮有恩典，蛮有真理，所以他就字面到一个地步，他就说新约所介绍的这位神天父的跟旧约的耶和华是两个不同的神，这是非常极端的字面，就是断章取义的，这样来解释圣经。所以马基安呢，他的圣经呢，他不读旧约的，旧约那个神没什么好读，那是恶神。你要新约圣经呢，他也不是传接受这个新约27卷的正典，他觉得只需要读路加福音跟使徒行传跟保罗书信，其他他也不接受。所以解释一个极端的字义解经的一个例子。那第二个极端就是极端的灵义解经，极端那个地步就像初代教会的这些被诺斯底主义影响的所谓的这个密字派 Gnostics 密字，他们灵异到个地步说，你读圣经这个字句，这些表面的意思是没有用的，也不能让你得救，你要读到经文背后那个神秘的 mystical wisdom， 透过这个秘字，这个 gnosis 才能够跟这些不同的神一层一层的打通。所以是极端的这个灵异解经的一个例子。所以对这些密字派，他们认为耶稣是那个最后的次等神，你认识耶稣只是认识耶稣的这个智慧，你只是能够可以跟第一位神能够沟通，你还要继续的得着那个奥秘的智慧，然后再跟更上一层的神能够可以沟通，更上一层楼。那第三个极端就是哲学的解经，极端的 philosophical interpretation 啊。那么其中一位代表就是这个寻道者尤斯丁 Justin Martyr。那么 Justin Martyr 是非常接受希腊的哲学啊，受这个新柏拉图哲学影响，那么把很多的经文都重新用希腊的二元论希腊哲学来重新来解释的。那这种的极端的哲学解经在我们近代也有很多的例子，比如说大家很佩服的 Karl Barth， 他是用什么哲学前提来解释圣经啊？了解近代这个现代神学的话就知道 Karl Barth 是用 existentialism 存在主义啊，很多的经文他都用存在主义的观点啊来处理啊，强调这个 moment 跟 encounter 等等。那我们先来看这个灵异解经的这个派别。那这个灵异解经呢，其实从初代教会一直到现在，今天很多的传道人还是很喜欢用灵异解经的，很多时候这种灵异解经也是蛮有亮光蛮吉利性的啊。但是那个 boundary 在哪里，我们需要注意啊。那我们先了解一下 其实这个灵异解经最早期在犹太教里面的一位学者叫 Philo， 他住在 Alexandria 亚历山大城，里面有很多的这些受希腊哲学影响的希腊人啊，所以他要想如何向这些希腊人传犹太教，所以他就把这个旧约的很多的经文呢，用希腊哲学的观念重新来解释，跟希腊哲学来结合，希望得着这些希腊人。这是第一个原因，他要用灵异解经的。那第二是因为呢，他觉得在旧约里面有很多的拦截的经文，这些拦截的经文假如你照字面解释呢，他觉得呢没有办法接受啊，对神的神性啊，对人伦的观念没有办法接受，所以面对这些拦截的经文呢，他就把它灵异解经，这个字面解释不对的啊，譬如说啊，这个神要灭绝所有的迦南人等等啊，犹大跟他的媳妇他玛这种关系，或者罗德跟他两个女儿的认伦的关系，雅各这个一夫多妻等等这些问题啊，所以面对到这些拦截的旧约的经文，他为了保护圣经的权威、神的圣洁啊、神爱的属性，对这些经文呢，他就要用灵异来解经，说字面的意思不是真正的意思，真正的意思是在背后，在那个灵异。所以 Philo 在他的书里面，他列了20个规条来说明什么情况之下要做灵异解禁啊，我这里举了四个规条。第一，就是当这个旧约圣经里面讲到一些对神的属性有好像配不上的或者有违背的啊，譬如说创世纪第六章第六节，我们都知道这些经文讲了神什么，神后悔什么造人在地上，好像神做错事，神后悔，所以这样的一个描写跟神的属性有 unworthy of God 不配合，有矛盾，所以遇到这种的经文呢，他就说不能照字面解释，这个后悔不是真的后悔，背后有他的灵异啊，他有另外一套的解释啊。那第二，假如这些经文的描写记载是跟道德有冲突的 contrary morality， 比如说罗德跟女儿的乱伦，或者说神要杀尽所有的迦南人，这个很明显跟基本道德有冲突，所以碰到这些经文呢，他就要重新处理，把它灵异解禁，不要照字面解禁，字面所记载的不是他真正的意思。那第三，假如这个经文跟别的经文有冲突 contradict some other scripture 啊，这个所谓 contradict 我们要注意啊，不是真的 contradict， 是 seemingly contradict， 是表面上矛盾，其实很多我们以为有矛盾的经文其实都可以解决的啊，不是真正的矛盾，但是这位老人家他用的方法呢，就把它灵异解经就解决了，就变成没有冲突了啊，有冲突的经文他就把它灵异解经，譬如说创世纪32章第九节啊，我们中文怎么翻呢？雅各说：“耶和华我主亚伯拉罕的神， 假如你读 King James Version 呢，这个是 Oh God of my father Abraham， 那你就发现，咦，这个有没有搞错啊？雅各的父亲是谁啊？是以撒，不是 Abraham。 但是为什么原文圣经英文圣经是说 Oh God father of Abraham 啊？雅各怎么会说 Jacob said Oh God father of Abraham？ 雅各的父亲不是亚伯拉罕 啊。所以碰到这种经文呢，菲罗的处理方式就是说这个要灵异解经啊，因为跟别的经文有冲突，明明记载啊，这个雅各的父亲是以撒嘛，对不对？怎么跑到亚伯拉罕去了？啊，有冲突啊，有错，他就来灵异解经说这个呢，不是真正原来的意思，啊，有别的灵异在里面的啊。当然，我们知道这个发的是指到，就是不是单单可以解释成父亲呢，啊，也是可以指这个父主啊，所以我们和合本圣经呢就把它的含义翻出来。雅各说：“耶和华我主亚伯拉罕啊，不是这个 father， 不是单单只是翻的父，这个 father 也可以翻的父主啊，这意思的。”那么第四，当你读到这经文 The record itself is allegorical in nature， 它做判别说有些经文你绝对不能照字面来接受跟来解释。比如说他指出伊甸园的四条大河，这个绝对是灵异的啊，是代表四种的 virtue 美德，因为你根本找不到这四条大河，他说这个是灵异啊。甚至他讲到创世纪第二章所记载的这个生命树也好啊，散了果树也好，他说这些东西是灵异的描写，不是真的存在，因为今天也找不到伊甸园啊。所以他用另外一个角度来处理这些经文啊，就用灵异来方式解不通的就把它灵异处理啊，一零一的话就通了嘛，就没有问题了，啊，就没有人可以挑战他了，啊。好，解释这个基督教里面初代教会灵异解经受到犹太教的这位学者 Philo 他的灵异解经的一个的传统跟背景影响，所以。像这个初代的教父，特别是俄立根，就非常受到这个影响，就所谓 The School of Alexandria 亚历山大城派的这个系统里面很多的教父都是受到这个 Philo 的影响，因为 Philo 也是在亚历山大城的啊。那么其中最被影响的就是这个奥里根。那么奥里根不单受到这个菲罗的影响，他本身其实也受到这个 New Platonism 新柏拉图主义的影响。那我们知道柏拉图主义或者希腊哲学一个基本的精神是讲的什么？所谓的二元论。因为柏拉图提到这个有形的世界不是真实的，可以说是一个虚幻啊。那个真实的世界是在这个有形世界的背后，那个 logos 或者 nous那个理性的世界，或者那个道世界，才是那个真实的存在。也可以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这个 physical world， 这个形而下的世界，不是最重要，不是最真实的， 那个 metaphysical existence， 那个形而上的世界才是真实的，才是有价值的，才是永恒的。你看这条河水在那边流动，这一秒跟下一秒已经不同了，已经一直在变，而且整个的世界是越变越坏 corrupting 啊，所以这个世界是物质 matter， 看得见的东西包括你的身体，一切的物质是没有价值的，是不真实的，镜花水月。真正那个真实的存在是在它背后的这个的理性世界，理性世界 The news world and the logos world。 那这个有形世界呢，是这个道世界 logos world 的一个 projection， 那个真体跟源头是在这里啊，也是这个是一个 matter world， 那个真实的是在那个看不见的 spirit world 灵世界才是真实的。这是柏拉图的一个重要的思想，就否定物质的价值，肉体的价值。所以受柏拉图这种二元论的影响，灵跟体的对立就产生初代教会这个禁欲主义，觉得身体情欲是不好的，这个身体是我们的灵魂的一个监狱枷锁，我们要超越拒绝这个身体啊，一切的七情六欲啊。那么俄狄更受到这种思想的影响呢，当然他本身一生也是独身的，就是为主而为神的天国而自阉啊，你知道这个故事吗？啊，因为他很有恩赐啊，独身不结婚，教导圣经，结果常常有机会单独跟这些姐妹交通，就别人谣传他啊有不正常的这种的意图，结果他真的为了天国自阉，阉割自己啊，证明自己的清白，他真的是爱神没话说的。为完全为神而活，所以他的确受到这种的希腊的哲学思想影响，对这个婚姻对身体的需要他完全拒绝。那同时他也把这样的一个观念应用在圣经上面，所以你看得到的经文，看得见的不是最重要的，那看不见的背后的灵异，那个 spirit 才是最重要啊。所以这个俄狄更他的解经法是完全的灵异解经，你要追求这个经文背后的灵异才是真实的啊。所以我上次在别的课里面也讲过他怎么来解释路加福音第十章，还记得吗？讲到这个好撒玛利亚人的故事，这个犹太人他下这个耶路撒冷，对不对啊？下到耶利哥，结果落在强盗的手中，然后他的解释，这个强盗是谁呢？这个强盗是谁？他说真正的意思不是那个强盗，真正的意思接着经文，这个强盗是指到撒旦啊。然后这个下到耶利哥的这个犹太人是指到人类堕落远离神啊。你看离开耶路撒冷嘛，远离神嘛啊，就堕落了，就落在撒旦的手中啊。然后他就描写这个好撒玛利亚人呢是谁呢？这个好撒玛利亚人是耶稣啊，充满了爱啊，动了慈心来拯救人类。然后这个用油跟酒倒在他的伤处啊啊，这个油啊预表什么是什么啊，圣灵啊，酒啊是神的话等等啊。 然后把它带给店主，带到店里，这个店是什么呢？他的解释教会啊，所以我们信主的人不能离开教会啊，这个是耶稣把我们交给这个店，就是教会。而且两银钱子啊，这个好撒玛利亚人把两钱银子交给这个店主，这个两钱银子是什么呢？就是两个圣礼，圣餐跟受洗。所以教会有这两钱银子，这两个圣礼是很重要的啊，来造就我们的，来拯救我们的，帮助我们的啊，这是他的一个灵异解经啊。那听起来也津津有味哦，对不对？也不错啊，对不对啊？跟我们的信仰生活都连接起来了。但是问题，这段经文原来的意思，耶稣要表达的是不是这个意思呢？可能是不是啊。所以解释一种灵异解经的方式。那伯利根他强调这个灵异解经呢，要找出经文的三方面的含义，他就用这个灵魂体这个三分法 Body, Soul, Spirit。 你读经要读到三方面的那个意思，那个 body meaning， 那个体外表的 literal meaning 是最次要的，最没有价值的，是最表面的啊。所以你不要停留在那个 body meaning， 那个体的 literal meaning， 这个是 literal meaning。 他说你要晋升，要读到那个魂的意思。这个 soul meaning 是什么呢？是指到那个 moral meaning，道德的意义跟道德的价值。但是这个还不是最重要，更重要的你要读到那个灵异，也是最高深的灵异背后表面看不出来的灵异。这个灵异是关乎到你跟神的关系的，关乎到救恩的啊，这个才是最重要。所以你看他把路加福音第十章的处理都是关乎救恩的，对不对？关乎神的关系啊，不是讲到爱的一个实践，人与人的关系啊。最重要的那个灵异是人与神的关系啊。那我们再举个例子，伯利根在他所写的雅歌书的注释啊 Commentary of the Song of Songs， 你看看他就用了解三个方式来解释雅歌书第一章第八节，我们来看一看。那我们就尝到一点点的这种灵魂体三分解经法。好，我们翻到雅歌书 Song of Songs 第一章第八节，找到我们来读第八节。好，你这女子中极美丽的，你若不知道，只管跟随羊群的脚中去。好，这两句话伯利根怎么解释呢？他有三种的解释。第一种的解释是最表面的 literal meaning， 就是讲到这个女子啊，这个苏拉密女，她不知道前面怎么走，怎么去找到她的爱人。所以解释当时实际的一个描写，他就需要去跟随羊群的脚踪啊，这个是一个当时实际情境的描写，这个是最 literal 最初步的，是当时的情境的描写，这也是最没有价值的。他说那么你读这些圣经，你要进到背后的moral meaning， 或者他的 soul meaning。 那他怎么解释呢？他就说第二个更重要的意义就是说，你若不知道，这个不知道是指的不知道什么呢？假如你不知道自己的软弱，自己的败坏， 你就只管跟随着羊群的脚踪去。这个羊群是指到你跟随着世界随波逐流这样去生活，就是跟世人一样。那你看这个有 moral meaning 了，有道德性的教训在里面了，高一层了。然后他说更高的那个 spiritual meaning 灵意呢，乃是指到呢，假如你若不知道耶稣基督的恩典、爱情与同在，你就只能跟随着一般的信徒过一般的信仰生活，你没有办法真的经历到那种的面对面的看见神荣光的这种的荣耀的经历，这种 face to face vision with God。 所以你看这个他说才是最重要。但是究竟不知道什么随他说了，对不对？随他说本来只是说他不知道怎么去寻找他的爱人，你就跟随羊群的脚踪可能会找到我本来只是来表达这个女子的一种的寻找爱慕的一种的心情。但是他教父老人家他就能够很厉害就可以发展。你若不知道，他就说 moral meaning 就是你不知道你自己的败坏跟软弱你就会跟着世人走过世人一般的生活生老病死吃喝嫁娶，就这样混了一生然后他说灵意更高深了我们假如不知道神的那个荣耀的同在，那个内在的那个荣耀，然后我们就没有办法有这样的内在生活的经历，就只是跟一般人一般信徒一样这是他觉得更精深的这个灵意。那你发现他这样解释也蛮能够造就性的对，也不错咱叫你讲这些圣经你也讲不出什么道理来嘛，但他就讲出一番大道理，哇，有 moral meaning 有 spiritual meaning， 哇，一层比一层高深所以你说他传错吗？可能是传错，但是他也能够造就到弟兄姊妹所以他什么的解经讲到呢，都很注重你跟神的关系，应用到你跟神的关系，应用到救恩所以也有他的好处反而今天我们这些现代解经家呢，都是常常把经文解释呢，就是跟人的关系，跟社会的关系没有跟神的关系所以有优点也有缺点那我们怎么去评价灵异解经呢？究竟能不能用？怎么用？范围在哪里？今天我们能不能用灵异解经？其实的确在旧约里面很多的经文呢是有它的灵异的，我们下一堂课会讲到这个旧约很多的 typology 预表，因为的确神用旧约来预表救恩，预表基督你说方舟预表耶稣基督的救恩，这是灵异解经吗？对还是不对？是对，因为的确从预表的角度来说，他的灵异是讲到这个接着耶稣基督人能够得救，就像挪亚的方舟一样，在会幕里面很多的预表献祭，这个羔羊真的是预表神的羔羊，预表耶稣基督的被杀赎罪。所以你也不能说你这个是灵异解经，不对，也不能这样说。在灵异解经，在灵异里面有一部分是属于预表但是不是在一般的预表里面，特别很多新约的经文我们用灵异解经 那个灵一解禁的那个 limitation 在哪里啊？那个 boundary 在哪里？能不能用？那特别在中国教会里面，过去常常很多的传道人都是用灵一解禁的啊。那我们只能说灵一解禁的确有它灵性的造就性，但是呢不是经文正义原来的解禁的那个正义的解禁法，我们只能把灵异的解禁法可以把它当作是一个应用的解禁法，把这个经文应用到这个灵性方面的一些的说明应用，就像比喻一样来比喻应用到一个情况里面。所以我们怎么去面对这种灵异解经，我们也不说它完全不可以用，但是要把它定位是可以作为一种 applicational 应用啊，就像刚才雅各书第一章第八节，我们可以从这段经文里面可以去延伸应用到这个道德的层面、灵性的层面啊，从应用的角度。好，有没有问题？关于这个灵异解经的学派，那这个灵异其实呢，在你个人读经呢，去领受神的感动呢，是比较自由。但你千万不要把这个灵异呢，个人的领受呢，变成是一个的解读经文的正义去传讲。啊，那讲一个很好笑的事情。就是我在华盛读书，哎呀，祷告神啊，你为我预备的这个姐妹是在哪里啊？那认识师母也一段时间了，都不敢动，因为这些老师说，哇，上来师母很重要啊，不要随便动哦，要很清楚祷告哦，啊，能够清楚有神的话，你才可以动哦，啊，所以就哎呀，一直祷告祷告了一年多，结果呢，有一天祷告呢，读到这个灵异解经了，我告诉你啊，很有意思。啊，读到这个罗马书很有意思啊，十一章。那、啊、我只是举个例子啊，就说这个灵异解经呢，有时候只能应用到你 personal 上面，有神那个感动啊。然后就那天读经就读到，哎呀，这个有几十七节十一章十七节，若有几根枝子被拆下来，你且也感染得接在其中，啊，灵异解经哦。现在回头来一看，绝对是灵异解经。但是在当时呢，好像读到神的声音，啊，好像这几个枝子要拆，神要把它拆走，啊，因为当时，也有几个姐妹哈，啊，特别还有另外一个姐妹呢，就反而她很喜欢我，整天来找我，啊，打电话说，哎呀，我现在很想你啊，吓得我都不知道怎么回答，所以。神就说，哎，这些枝子都要拆掉，然后呢反而这个野橄榄呢要接在其中，因为当时呢你们不要漏我嘴啊，不要再讲给师母听啊，他常常骑这个摩托车就来教会，我就觉得这个女孩很野，我先野橄榄那这是灵异解禁哦，不能够拿来教导啊，懂吗？只是你自己读经的时候 personal 的灵异解经，觉得有一个的感动跟亮光，你就好像有点的这个把握。当然你也要行动，要有 confirmation 啊，你不要说，哎呀，神给我意象，你就是我的太太，你也不能这样讲嘛，对不对？所以有一点感动，还是要有实际的 confirmation 啊。哎，感谢神啊，跟他第一次约会，哎，他说我对你没有任何感动啊，我只是跟你做普通朋友啊。哎，但是讲是这样讲哦。陪我谈到凌晨一点多哦，所以不晓得是真还是假，所以我就有更有信心。第二天又约他去台大逛校园，他也来咯，还跟他的 boss 请假哦，蛮有意思啊。所以，哎呀，这个其实灵异解禁啊，是有点灵异解禁。我举这个例子就是说，你可以 personal application， 但是不是解读经文的正义啊。其实很多时候我们。说寻求神的带领，读经的时候啊，你去听听很多弟兄姊妹的见证，
其实常常都是灵异结晶，不是他经文原来的 context 的意思。但是你说 is it legitimate？ 但是神就很奇妙，能够多次多方向我们说话，对不对？所以只要你觉得心里面有这样的一个好像神的感动，那当然需要有这个客观的印证。confirmation， 就好像今天你在一个特会里面，先知跟你说话，你不能把先知的话都当作是完全绝对的，那个只是一个 reference， 你需要有其他的印证，你心里的一个引导跟感动。好，这是我们对灵异解经的一个的 comment， 在 personal 的 application 可能有些用处的，的确。好，那我们再看第二个重要的解经学派，就是这个安提亚学派 The School of Antioch。 那这个学派呢，是代表着这个字面解经 Literal Grammatical Historical Interpretation 的一个学派。他们是拒绝灵异解经，使用所谓的理性科学的解经法，真的是进到这个经文里面的背景原文原来的含义，要把这个的原来的含义把它解释出来。而且他提出其中一位教父叫 Fieldot， 他提出说，他在这本书里面讲到这个 concerning allegory and his history against Oregon， 他反对 Oregon 的这种的灵异解经法，他就提出说，除非新约有引用旧约这段经文来解释他的灵异，或者解释成为基督的预表，否则不能够随便把旧约的经文做灵异解释。然后第二，他接受旧约字面对基督的预言，就是说这些的灵异跟预言呢，是集中在基督的身上，不可随意的来灵异解释。那第二位教父就是这个 John of Chrysostom，中文翻作这个金口圣叹，因为他很会讲道的，所以叫金口，所以等于说今天有些牧师叫金嘴名嘴，那么他非常注意这个经文的 historical meaning， 这个经文在当时历史的环境时间空间里面，它的原意是代表什么，你要把这个原意把它找出来。当然经文它可以接受这个 spiritual 跟 practical application， 灵异只能作为是应用的层面来使用。那么另外一个学派叫做西方学派，是代表西方教会的一个传统。可以说这个学派呢，是结合三方面，结合字面的解经法，结合灵异的解经法，更结合教会的传统的解释。教会的传统怎么去解释这些经文，他非常重视这个传统的这个权威。那这个学派的重要的第一个先锋呢，就是特土良 Tertullian， 他是非常反对希腊哲学跟灵异解经，然后他只强调字面的解经法。要 Ambrose 另外一位教父，他
他比较宽松一点，他接受灵异的解经法作为道德的教训或者讲道的应用，来激励会众的灵性。所以还是在应用的那个层面。那耶有米他是翻译圣经成为这个五加大译本的拉丁文的这个旧约圣经、新约圣经。那么他就把灵异跟字义解经呢共用，那不同的经卷呢他用不同的方式，比如说这个诗篇他说一定要用灵异啊，传道书里面讲很多东西要有灵异解释，那么创世纪跟新约他认为要尽量用字义解经法。那到了奥古斯丁，他基本上是比较注重字义，但是他也有很多灵异的解经法，甚至呢他提出了这个fourfold senses of the scripture。 经文其实呢不单像俄狄根这样讲说有这个 body meaning literal meaning， 有这个 soul meaning， 有就是这个moral meaning， 还说那个 spirit meaning， allegorical meaning， 灵异。他提出其实更进一步有 fourfold senses， 有四方面。那我记得我们这门课我一开始的时候曾经举过一个例子，还记得那个例子吗？我提到什么，怎么从一个的经文一个事件把它四方面的意义跟解释呢来表达，还记得我提到什么一件事情啊？以色列人进迦南美地得地为业啊，这样的一个事情跟经文的描写，这是最基本的它的当时的 historical meaning， 这个历史性的一个的意义跟事件，神带领以色列人进迦南美地得地为业得应许。但是这个经文跟事件的描写的 moral meaning 是什么呢？有一代的以色列人不能进迦南地，因为什么？不顺服，不信。所以这个经文的 moral meaning 乃是告诉我们要信跟顺服， believe and obey 啊，这是 moral meaning。 然后他继续下去第三个层面，灵异 allegorical，他比俄狄根还要更进一步，灵异之后还有一个第四个属天天上的意义的哈，我等一下。所以这个灵异是什么呢？这个经文灵异就指到我们像以色列人一样能够进入这个迦南救恩的国度，成为神的子民，能够得生命得的更丰盛，享受在神的国度，真的像迦南美地一样流奶与蜜，每一天喜乐平安，经历神的供应，神的丰富。所以直到救恩方面，进迦南美地是直到我们得救啊，进入神的国度。但是它是还不够，还有这个 allegorical meaning， allegorical 就是天上的意义，还有一个盼望性的 allegorical，是指到这个末世性天上的意义，要把这个意义也要解开。所以进迦南美地那个属天的末世的意义是什么呢？ 是指到进哪里啊？真正的神的国度，那个天上的迦南美地，才是我们要盼望要进去的。单单地上的得救，这个灵异的迦南美地还不够，你还要盼望那个不能震动的国，要盼望那个天上的迦南美地。那么你要进入这个天上的迦南美地啊，就要如同这个道德性的意义，属神的儿女真的是不断的信而顺服，能够成为真正的一个属灵人啊，这个是天上的迦南美地啊，要进入。所以他把一段经文一个事件分开四个层面，一层一层跟进深。那再举个例子，譬如说读到创世纪二十五章三十三节，我们来看创世纪二十二章在创世纪二十五章三十三节提到一件什么事情啊？以扫为了一碗红豆汤怎么卖了他的长子名分啊，这件事情那解释一个事件它的 historical meaning， 就是因为以扫打猎回来很饿很渴，有肉体的需要，就 trade in 他的长子名分啊，这个 historical meaning。 那么这个的事件跟经文它的道德性的意义是什么呢？道德性意义我们放到希伯来书十二章，希伯来书就把这个道德性意义讲出来了。十二章我们来注意看十六节跟十七节，十六节恐怕有淫乱的，有贪恋世俗的，如以扫的，他因一点食物把自己长子的名分卖了，后来想要承受父所诛的福，仅被弃绝，虽然好哭切求，却得不着门路，使他父亲的心意回转。所以看到以扫卖了他的长子名分，那个道德意义是什么？这里怎么说啊？贪恋世俗，贪爱肉体啊，为了满足肉体短暂的一个需要，把那个属灵的祝福都不要了啊！这是一个提醒基督徒这个道德的意义。那更精深灵 allegorical meaning， 更精深的灵意是什么？灵意是什么？那我们注意在希伯来书十二章十四节讲到这个以扫贪恋世俗之前，你发现在前面提到一个经文讲到我们跟神的关系，十四节我们来说，你们要追求与众人和睦，并要追求圣洁，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住啊！这个灵意更重要，我们不要学以扫好像贪恋这个世俗，与世俗为友，我们需要分别出来，跟世界世俗分别出来，圣洁我们才能够见主，这是更重要的灵意。假如我们像以扫这样的话，我们不得见主，不能够得到神更大的恩典，应用到你的灵性信仰跟主的关系。那么第四层的意义 allegorical meaning， 有没有末世天上的意义呢？有没有？所以我想这个末世的意义就看这个下面十二章的二十八节
所以我们既得了不能震动的国，就当感恩，照神所喜悦的，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神。
不单是得着这个灵性上的祝福，我们更要用同样的这种敬畏的心，圣洁的心，要得到将来那个什么不能震动的国，那个属天的祝福。所以假如常常用这种的 fourfold senses 呢，特别强调那个末世天上的意义呢，你发现基督徒的那个末世观会更加强。就是说很多的经文都要应用到我们如何成为忠心的仆人，聪明的童女，能够将来进入耶稣基督羔羊的婚宴，得着那个将来不能震动的国啊，能够得着那个天上的迦南美地，能够得着神的国度，能够与耶稣基督可以一同做宝座，一同做王。所以用这个 anagogical interpretation 它厉害的地方就是常常把很多经文呢把在那个 eschatological senses 末世性的意义，将来天国性的意义，把它一解开。所以他们常常弟兄姊妹得到的那个的教导，就是仰望那个末世性天上的那个的荣耀跟得着。那解释今天很多时候我们很少从这个角度去解经，都是会注意这个亲子关系的教导啊，夫妻关系的 enrichment 啊，怎么叫关怀世界啊，无墙的教会啊，这个 community church 啊，那这些都很好哦，我没有说不好。但是其实更需要什么？有一个 transcendental 的一个超越性的末世性的属天性的一个的看见跟认识，常常透过不同的经文有这个末世性天上的意义把它解开，那就很厉害。那么究竟有多少对多少错，可能有些地方很牵强啊，但是就是说有些经文的确可以应用，比如说马太福音24章25章，还有启示录很多的经文，启示录19章讲到羔羊的婚宴啊，马太福音25章讲到聪明的童女，忠心的仆人。那解释经文你不做末世性的应用，你就没什么好讲了啊。好，那我们就很快的就是把这几个不同的初代教会的解经派别有些的说明。那你发现跟我们今天的解经会很多的提醒啊，在哪一方面我们应该加强的，哪一方面我们要避免一点的啊。好，那我们时间刚刚到，我们就停在这边。好，我们做一个感谢结束的祷告啊！
谢谢您收听我们的课程。若您想听更多其他的课程，欢迎您到丰收神学院的网站。愿神祝福您。